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今天5月3号是联合国大会在1993年所创立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不过原定要在今天所颁发的已经有25年历史的人权新闻奖，却在新闻世界自由日的前夕突然以香港外国记者会 FCC 的主席瑞凯德 Keith Richberg 宣布以担心误堕法网和基于安全考量为由暂停颁发，引发了各界的关注。目前已经有近百名记者联署致函 FCC， 要求对此做出解释。而回顾着过去一年来，在香港国安法的打压之下，香港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以及众新闻接连被强迫停刊，并有许多的新闻工作者被拘捕，控以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等罪名。而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天所公布的最新2022年全球新闻指数，香港的新闻自由评级在全球180个地区中已经由2002年的第18位跌到了全球吊车尾的第148名。那么至于中国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则是全球第175名，是全球倒数第6名。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 Hong Kong Watch 的最新研究报告也指，香港的新闻自由几乎已经被完全摧毁。那么香港新闻自由是否已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很高兴邀请两位专家在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天呢，来大家关注香港的新闻自由。一位是人在伦敦的前香港民意研究所的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教授。钟教授，欢迎您。
你们好，你们好。
好，另外来宾是纽约香港关注组 New York for Hong Kong 的创办者及召集人杨景霞教授。杨教授，欢迎您。
你们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伦敦的钟建华教授，当然我们刚提到今天的5月3号是联合国大会订定的世界新闻自由日，那么原本要在今天所颁发的香港人权新闻奖却是临时取消了颁奖。那么我们听到香港外国记者会主席瑞凯德 Keith Richberg 他在声明中所提供的理由是，过去两年来香港的记者在新的红线下进行采访工作，对于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又是不被允许的，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们无意误堕法网，因此决定暂停颁发这个人权新闻奖。首先想听听看您对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号，特别像过去几年我们的新闻自由呢真的是受到很大的打击。以前呢香港基本上是百花齐放，而且呢各种各样的新闻媒体都能够在香港公开的进行各种各样的采访活动，可是最近几年呢，因为个人化这个打压之下呢，你刚才主席人都说了，就是苹果日报啊、众新闻啊、立场日报啊，都先后让这个政府打压之下就进行解散了。现在还有一个最深的一个威胁，就是香港的记者协会很有可能就是在今年的七一。香港回归之前呢，就可能被这个打压之下呢进行解散，这个可能当然现在还不知道，可是这可能性还是挺大的。所以呢，很多媒体的工作者已经不能够自由的采访，就是去了采访呢，都有很多他不知道是所谓的红线，红线就是随意由这个政府的官员啊北京啊来定义的一些干区，所以呢。香港的自由新闻自由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如果有人说已经差不多是荡然无存的话，也不是一个太夸张的一个说法。
好的，感谢钟教授。继续我想请教杨景霞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香港，我们提到香港外国记者会的这个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这也是26年来第一次停办这个香港人权新闻奖啊。那么现在已经有近百名的记者联署来抗议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主席Keith Richberg 他的决定了，并且有媒体公布了这个披露这个得奖名单呢，当然现在是没有这个奖，但是名单上面呢有这个因为香港国安法被迫解散，刚刚提到这个网络独立媒体立场新闻囊括了9个奖项。那么就有这个新闻圈的这个分析人士批评这个香港外国记者会是自我审查，是因为担心得罪中共和港府才临时在世界新闻自由日的前夕宣布停办今年的人权新闻奖，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遗憾而且希望的一个做法了。刚才钟教授也提过了哈，这个荡然无存的这个在那个新闻界里面是非常的那个非常的现在是很希望啦。我觉得对很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因为香港的一向以来那个新闻自由的本身是那个除了在世界上是排名很高，还有以前是真的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我是觉得这种自我审查或者是避免了一些所谓的麻烦事哈，到底是去了就是那个 boundary 都要去哪到哪里了？刚才钟教授也说过，可能记者协会可能也要关掉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这个 press freedom 也是一个我们的那个 universal value 了，我觉得是这样子，
普世价值。那么继续我想请钟建华教授带我们回顾过去这一年来，事实上在港版国安法打压之下，我们看到的是香港的苹果日报停刊了壹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入狱，那么接下来是立场新闻的高层被捕，被控的是煽动罪，还有众新闻也停止了营运，有许多的新闻工作者被拘捕，而且他们被控以这个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这样的一个罪名哦。那就您的观察，究竟现在在香港这种因言入罪还有文字狱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呢？钟教授，
过去一年呢就是变得挺严重的，因为以前就是在格恩法打压之下呢，他还有尽民力做了一些行为，就是真的符合他们说的啊，危害这个国家安全。可是呢现在香港的执法部门呢，他们就从这个殖民地的古老法律里边呢，找出了一些煽动的一些法律出来。这个煽动法律呢，在1967年香港的暴乱之后呢，都基本上没有再用过。而且呢，这个煽动的这个说法呢，界限是很模糊的。他说的是煽动，你看看过去一些案例啊，一些案例呢，就是很容易就把一个人定罪之后呢，起码可以把你放进监牢里边一年两年。所以呢针对的对象呢也是一些发言的人，比如说一些新闻工作者啊，一些评论者啊，一些机构啊，一些参与经济活动的那些人。所以呢你刚才都说了，就是苹果日报啊，立场新闻啊，众新闻啊，他们都在内企的一些压力之下呢，他不得不解散。比如说中新闻，他们在解散之前已经说了一种话，就是他们已经不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他们
进跟
工作的危险在哪里，他们根本都不能够知道。所以最后就只能解散。解散之后呢，也有一些在曾经在一些报章写文章的一些人都受到了检控。就以一个例子，欧家人已经听过了啊，
是，
所以呢
他也是被
挺快的。
好的，的确是现在情况在香港令人担忧。那么杨锦霞博士，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香港外国记者会主席 Keith Richburg 他停办人权奖的这个理由，也就是刚才这个钟建华教授所提到的这港办国安法的红线究竟在哪里，这个boundary在哪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这一条红线不只是给记者，也是给所有香港民众的，不管你是喊什么口号唱什么歌，在法庭是不是鼓掌，这可能都会去触碰到这一条红线。你怎么看这个中共用国安法所制造这个无所不在的红线，它是用散播恐惧来控制言论，来制造一种民众的寒蝉效应？请教杨博士。
对，刚才钟教授也说了，其实在那个这个古法，所谓的古法里面，那个刑事罪行条例那个法律200章的第九、第十条，我想现在大家都知道阳春的那个杂志啊、快逼啊，这种煽动的这个只是什么为之煽动了？就是我去跟你讲一些东西，我是教导你去做了，还是我去有一个 action item， 我们的组织一个煽动的一个行为了？那对于广泛的市民来说，这个是很无从适应的。到底是你要讲那句话呢，还是 follow 那一句话，你都不知道哪时候会犯到这个红线。我们不用一定要讲那个政治啊。 我们说我们可以讲另外一些像那个疫苗啊，疫苗的理论，有一些不打疫苗啊，有一些的理论，那这个是不是一个煽动了？煽动了所有人都不去打疫苗了，这个你也会不会有被定罪了？刚才钟教授也说了，这个很严重，对，就是这个红线是随便他搬的，所以不只是政治，我觉得民生里面的所有很多事情都会被吓到了，很多的事情，很多市民也不知道我要说这个还是跟这个，还是要怎么维持三个。
嗯，就是像杨教授说的，就算你不谈政治，这个新闻工作者只谈民生的话，可能也会去不小心触犯到这个清零政策的红线。那我想继续请教这个钟建华教授的是，我们来看这个数据啊，因为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他在今天公布的最新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呢，香港的新闻自由评级在全球180个地区中是由2002年的第18名跌到了去年的第80名之后，今年2022年又再更跌到了史上的最低，是148名，甚至低于很多这个第三世界地区啊。那么中国的自由指数呢，新闻自由只是排名175，是全球倒数之第六的。那么尽管有许多的香港记者在国安法的红线上坚持继续报道，像刚刚提到，就算你报名声也可能有危险，哎，残酷的事实是不是香港的新闻自由真的已经完全灭绝，完全已死呢？请教钟建华教授。
我只能说这个威胁是很大的。你看，就是很多以前在苹果日报的主持人现在都是在监牢里边，现在还没有进行这个审讯，没有定罪，可是呢他们已经在监牢里边差不多一年了。而且呢很多以前的新闻工作者，他们都很担心他们以前写的一些报道文章都可能有问题。我知道很多以前曾经为这个苹果日报啊，为这个历史新闻啊写专栏的一些人，他们现在很开心了啊。现在还有的一两份所谓的比较自由的报章，可是呢他们都很严不审查，就是说他们自动的就把一些敏感的一些课题呢都在进行这个报道。早前一些有一个媒体的记者在政府的发布会问你一个，然后就让这个左派组织一些参建机的组织把他穷追猛打，说他不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一定是破坏这个团结，所以呢这样的随意的扣这个政治的拇指，不单是对这个半部的人有影响，就是对前线的记者都有影响，对写文章都有影响，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处境。所以呢他现在这个排名跌到145呢，我真的一点都不意外。
事实上刚刚钟教授举那个例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记者当场问的也是跟民生有关，其实是跟政治没有太相关的一个问题哦。那我想请教杨景霞博士，就是根据另外一份是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 Hong Kong Watch 的报告，也指出香港的新闻自由在他们的评估之下是已经完全被摧毁了。那么人权组织就很担心，亲北京的媒体在现在在香港恐怕会变成这是唯一的声音了，因为国安法已经把所有这个在香港媒体当中这个反对声音都消灭了，所有的媒体都变成像大公报、文汇报这样子中共的传声筒。就像刚刚讲的，连记者在记者会上问一个质疑的问题都可能会被穷追猛打，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这个绝对是了，大公啊，这个这些报纸已经是本身就已经是那个亲中的。现在我们大家有的报纸上面，像东方啊、星岛日报，这些本身就已经是倾向那个亲中的那一边，那你的新闻就是一面倒的了。所以我刚才所说的，除了在那个政治上面，你民生上面，你像我又再提到那个疫苗啊，或者现在清零的那些政策里面。市民也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真相啊，无论在大陆里面或者在香港现有的地里面。所以 Hong Kong Watch Ben Rogers 所说的这个绝对我是赞成他说的，这个就是刚才钟教授也说，这个几乎到那个非常危险到荡然无存的一个地步啊。因为不要说新闻只是讲政治的，很多时候新闻就是把真相讲出来的，只有你没有真相的时候，那个 fake news 就会自然而然的走出来， 然后也会影响到很多人的，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影响到人民，嗯。另外要请教钟教授，您过去是这个民研的这个副行政总裁，那香港的民意研究所日前公布的一份调查也显示，在1004名的受访香港居民中，只有28%满意香港目前的新闻自由度，是97年以来的一个最低。那么48%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传媒有自我审查，63%的受访者认为香港传媒批评中央政府的时候是担心的，是有顾忌的。那么当香港的传媒现在是越来越走向单一化，像我们刚刚讲变成中共的传声筒的话，新闻和记者这两个词在香港是不是已经被重新定义了呢？钟教授。
你说的很对啊，我们这个关于这个香港人怎么看新闻自由的调查呢，已经进行了差不多30年了，现在最近这几年都是在下跌，已经跌到历史的深低，这个也不单是这个新闻自由，香港差不多所有社会指标都是在最近几年跌入一个很低的一个地方。现在虽然有一些指标在反弹，可是呢都是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所以呢紧张的情况都是在变坏。新闻自由呢只是其中一个在变坏的其中一个部分。所以呢以前在港英殖民地时代，我们还能够有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传媒环境，现在呢已经差不多不再存在了。刚才我都说了啊，现在还有一两份相对是比较自由的报章，可是他们都在自我审查。其实刚才讲到的那些所谓的跟官方的一些喉舌传媒，大公报啊、明卫报啊，他们根本就不是在颁布，他们是在支持一个恐怖组织。他们的恐怖组织就是他针对某些人，他就点你的名，然后呢大一把，然后呢几天之后你就看见这个警察就想门找你麻烦了。
嗯，
这他们就是一个有些就像明代的那些厂卫的组织啊，都是一些东厂啊、市场的组织，都是同一个。他们根本就是半步，可是呢他们还是在用这个新闻媒体之名在胡作非为。所以呢香港一方面就是传统的比较开放的一些新闻自由啊、新闻媒体啊、新闻工作者已经没有太多的空间，所以过去一年呢很多记者都走了啊，
是离开香港。
那么为啥喉舌的权威呢，就像这个扮演那个政府的打手的角色，所以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嗯，杨教授，事实上刚才这个钟教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所谓的红色传媒不只是这个没有新闻自由可言，它也成为了政府的打手，它去骚扰那些持不同意见者。那么我们知道新闻自由对香港来讲是很重要，因为资讯的自由流通对于身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来讲其实是一个基石，但现在像钟教授说已经有很多人传媒工作者甚至一般民众都决定要离开香港了。算一算现在这个香港回归今年要满25年，是距离这个承诺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时间还没有到一半。不只是新闻自由，我们刚刚提荡然无存，是连一国两制都寿终正寝了。你怎么看这个背后所释放出更深层的、更严重的一个警讯呢？
对，因为这种的恐惧哦，就是弥漫在所有除了刚才所说的新闻，虽然我们今天是主要是讲这个新闻了，但是刚才我们也说那个所有在社会上的很多一切的东西都会被打压了，就是说你的很多的自由度啊，你的言论自由啊，你歧视你们的所谓的我们也上网啊，或者二次创作啊，很多的这些自由就会慢慢的缩小了。你说如果我们举例说二次创造，以前都说改一首歌啊，或者改一些图画啊，这些也会触犯到这种的红线，然后而且会有这个危险的。那所有这些所有的东西里面加起来，基本上你就那个自由度就会一直在缩小到你根本就是只能够说每天在吃饭啊，或者是一些很基本的东西里面，也会影响到将来的那种现在在学校里面打算读新闻的学生，或者是致力走在新闻界里面的人，因为你没看到有这种的出路。新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了，在外国里面也是非常重视 journalism。那香港以后就会越来越缩小，你那么 现在大学生要不要再去当记者了，或者每天要自我审查，我要说什么，我要写什么，我有一些创作的，我们在美外国里面有很多很好很好的一些的新闻的案例，就是因为新闻工作者的努力不懈，每天在努力某一个新闻，是三个月六个月去把真相挖出来给我们看，我们历史都告诉我们了，如果已经都已经荡然无存的时候，我们以后就不会看到这一些很重要的新闻。
嗯，钟教授，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谈的新闻自由是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牵在一起的，因为就在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香港外国记者会的这个主席宣布停办人权奖的同时，也是您个人选择离开香港到海外去，到伦敦去做这个生活的一个同一个时间点哦。那么所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被同时问到这两件事情哦，问到您去这个伦敦的事情，还有这个人权奖的停办，他的反应是，人家说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就是证明了香港新闻受到威胁，他说香港的自由是被基本法保障的。那么现在香港特首的唯一一位候选人李家超，他被问到如何捍卫新闻自由的时候，甚至以身份证来做比喻，说这个香港的新闻自由像身份证一样在每个人的口袋里面，还要小心大家用这个新闻自由做外衣，做出违法或是政治目的的勾当。你怎么看港府对您个人的说法呢？
他们现在是 张大眼睛来说这个假话，所有在香港生活的人都知道，现在香港都没有自由的新闻采访，很多记者都已经不敢做这个水鬼上门禁止上门的，这个就是我们每天都看见的现实。他们说上门就是受基本法保障的，基本法基本上保障了很多东西，可是现在已经有一个国家安全化法啊，然后就把你的所有的保障都这样否定了啊。我们应该拥有这个上门自由、言论自由、撒鬼的自由啊，信仰的自由，可是现在所有的自由都不存在。你做一个文艺调查，他可以打压你；你做一个写篇文章，他可以说你是煽动；你一个口号，他说的是危害这个
违反国安
啊。所以这样的事过去一年多层出不穷，所以呢，他们说的都是睁大眼睛说的假话啊。所以我相信这个香港人都是很清楚的，我相信很多人在海外，只要留意上的情况呢，都是很清楚的。方言不能够掩盖这个我们能每天都感受到、能够看见的一个现实，这个都是很多的存在。
那么杨博士，我们刚刚提到除了这个国安法的威胁之外，当你也提到这个民生的议题大家很关注，你没有真相的话是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安全啊。这个肺炎疫情也变成中共大恩局和港府控制言论自由的一个新工具。此外呢，港府现在据说正在研拟要制定一个这个假新闻法啊，可能会成为当局进一步打压意见、铲除异己的工具。您认为这个想法和发展是不是会导致香港的新闻自由甚至全体的自由度进一步的恶化呢？
对，杨博士，当然我们那种假新闻是不应该去 encourage 的，就是说因为假新闻也令到很多的人的就是对很多东西的模糊啊。但是在外国你看我们在 Facebook 啊 social media 就算一个假新闻你就是看到就笑了，笑一声就好了嘛。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说加剧的法律说哦，我会把你把它监控啊，可能你会被 ban， 在可能就被禁止在可能 Facebook 在一些 social media 里面啊，不能再言论三天啊四天啊，但你不会被抓到去警察局去或者是去坐监狱了。所以这个你去跟外国来比较说这种所谓的fake news 的法律，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去 spin 啊。刚才我觉得我要补充一点的，我觉得很好笑的李查超说这个身份证在口袋中，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在口袋中但是你是不可以用啊。还有就是说对啊，你好像是拥有已经拥有，其实我只想说改那个词，是你其实现在变成曾经拥有了，已经不再拥有了，就是这样子。
对对。
那么当然今天很难得请到钟建华教授，你才刚离开香港到伦敦就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想请您谈谈您这个香港的新闻工作和时事评论员像您这样的 KOL 怎么样在这种国安法不确定红线下的这个夹缝中求生呢？那么离开了香港当然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到了海外之后要如何继续发声，可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又在哪里呢？钟教授。
可以这样说了，我只是 是不愿意离开的。我过去一段时间，我常常都说，我不希望让这个恐惧击溃我的人生，所以我还是如常的评论，如常的写文章，如常的公布这个我们的门条的结果。可是呢，我接收到的危险的信号呢，就是越来越明显。过去一年多，我已经三次被这个个人警察邀请我想去协助他们调查。个性里边呢，虽然都是挺客气的，可是呢，流露出来的那些微客的一些元素还是挺清楚的。很多朋友都为我担心，所以我在考虑，我要保全我这个自由的意志，我可以继续为香港发生这个可能性。我不想我的亲人、我的父母担心，所以我就暂时离开香港。来到伦敦之后呢，我发现在这里呢反而有更多的空间，因为这里我不用担心，而且呢，很多在香港不能够再住的事，现在在这里可以做。比如说我在自由亚洲电台有一个节目，在一月份的时候，自由亚洲电台因为考虑到我们的安全，就把所有在香港评论的节目都取消了。可是当我来到伦敦之后，这个节目呢就刚刚在几天之前已经重新开始了。所以呢，我相信在香港，当这个言论自由已经成为这个名有狂化之后呢，我希望能够在这里继续为香港人发声，把香港的事实向大家知道，也希望讲好香港的故事。我希望能够为香港继续做一些事，因为香港是我的家。
真是很感动这个钟教授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杨教授，当然也很多香港的传媒工作者呀，包括时事评论员，像钟教授这样子的，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已经决定要离开香港到海外去，可能到美国到纽约的也有一些哦。那您或许也可以谈谈这方面您的观察。另外呢，您刚才也说李家超说新闻自由在人人的口袋中，但是更严重的是那条红线可能在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香港人的心中哦。那么中共是用国安法设下这种无所不在的红线让大家恐惧，那么作为新闻记者和香港的一般民众，要如何，您的建议如何对抗心中的这条红线和恐惧，真正的把真话讲出来，也想请您针对这两个观察跟我们进行一个总结。
首先很感谢钟教授的勇敢啊，还有勇气，然后让他继续的发声啊。然后我觉得在恐惧之中哦，每个人都有认清楚那个事实的真相，因为恐惧就是一个 smoke gun 在你面前，那你要怎么去找到事实的真相，你就才会把那个恐惧感减低，然后才会认清楚这个事实。那很多事实就是一个 common sense 啊，就刚才钟教授所说的，哎，你们这是在口袋里面啊，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新闻自由，大家有目共睹的。还有就是说，我们也要靠一些在海外的一些在 KOL 啊，或者一些新闻从业员，或者有一些现在有一些新出来的网站啊，我们都要去认清楚那些每一个新闻后面的事实。如果遇到一些你不可知道的，或者是就是很迷糊的，我们尽量不要去传递那个新闻。我常常都跟人家说，特别是在疫苗啊，或者是科学上面，你不认识、你不清楚，就不要再去传出去。去认清楚一些就是有比较 reputable 的一些朋友啊，还有他们一些 scholar 或者找一些的资料。而外国里面还是有很多国际的文章，在海外里面也有很多很多想愿意继续把香港的一些事实真相去披露出来的人，只是现在是可能是在一个很少很少的一个圈里面，也不是说一个大的报纸啊，或是像立强啊、众啊这样子。但是我也看到在英国也有，在美国也有一些这样子，就是慢慢要去建立起来，不要丧失这个 anger， 然后不要丧失这个希望，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继续发声这样子。我在这边也要很感谢钟教授。
好的，我们经常非常感谢钟建华教授在伦敦，还有这杨景霞教授在纽约，两位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你，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
感谢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谢谢，
再见。